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3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2月2日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南部地区冬季风暴雨严重影响交通；美国谴责缅甸军政府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暗示继续加息；民众谴责官方对胡鉴宇案的说辞；布林肯访华前夕，国务院宣布全球人权捍卫者奖。报告指 Intel 等美企投资中国 AI 产业6年402亿美金。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一场致命暴风雨系统星期三连续第三日横扫美国南部的大片地区，冬雨加上落雪，令到额外的2200个航班无法起飞，几十万人断电，迫使学校关闭，令到已经严酷的行驶状况雪上加霜。德州和墨西哥的边境奥克拉荷马、阿肯色、路易斯安那以及田纳西和密西西比州部分地区等地都发布冬季状况的警告。气象预报说，很多地区一整日都会出现降雨和冰雨。气象预报员奥拉维克预计，冰冻天气会向着东北方向移动，进入奥克拉荷马、阿肯色、田纳西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区，然后开始消散。田纳西孟菲斯地区冰雨严重，当地学校宣布取消星期三的课程。德州有将近26万个断电报告，包括奥斯丁地区13万几个报告。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星期二因为冰冻状况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存在很多倒塌电线的可能性，并说道路状况令到商务车辆大量受阻。缅甸军政府一号宣布延长国家紧急状态，对此华府予以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强烈反对缅甸军政府延长紧急状态的决定。这个不单止延长了军政府的非法统治，亦延长了军政府为这个国家带来的苦难。缅甸军方2021年2月发动政变，推动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之后，全国陷入动乱。军方随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去年8月2度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缅甸军政府在政变夺权届满两年的当日，3度宣布将国家紧急状态再延长6个月，推迟宪法规定的大选日期。之前军政府曾经宣布要在今年8月以前举行新选举，并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普赖斯表示，美国决心和其他国家联手拒绝承认这个政权在国际上的正当性，并谴责缅甸军政府所谓的选举规划将加剧暴力和不稳定性，亦无法代表缅甸人民。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 4.5% 至 4.75%。这个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连续第8次加息。货币政策委员会星期三发布声明，承认近期通胀数据有所改善，但在有关利率的指引上并没有给出明显的变化。声明重申继续的加息将是合适的，表示通胀已经有所放缓，但是仍然高企。美联储一直希望通过加息来抑制投资等，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目前 通货膨胀仍然接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官员说，他们将根据到目前为止加息的效果、政策产生影响的滞后期，以及金融状况和经济发展等因素来决定未来加息的程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联储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他再次重申美联储对抗通胀的立场。另外，礼拜三公布的职位空缺数据表明，劳动力市场还具有难以置信的弹性。中国江西省住宿学校志远中学15岁学生胡鉴宇去年10月失踪，遗体在1月28号在距离学校不够1公里的树林内沉获，警方定调是轻生，但是疑点重重，甚至传出胡鉴宇是遭到老酒贩卖器官的被自杀。对此，江西省元山市2月2号举行胡鉴宇事件新闻发布会说，警方曾经在尸体发现地的粮库进行4次搜寻，但是因为在搜寻过程中工作不足，100多日才发现胡鉴宇的下落。警方并且给出各类调查结论，好似胡鉴宇是自日死亡、胡鉴宇遗体全身完整等，但是这些讲法引发网民的质疑和谴责。大陆人权律师黄全章表示，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任何结论结果都不具有中国性，警方不具有政治中立性，在中国有存在明显的政治偏向。去年胡鉴宇的舅父李先生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上饶县公安局以找不到线索为由不予立案。这件案件引发网络舆论关注之后，官方才介入。前媒体人表示，中共政府和公安局的失常反应激怒了全国的网民。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夕，美国国务院2月1日宣布了年度全球人权捍卫者奖的获奖者名单。今年一共有10名的获奖者，分别来自孟加拉、巴西、柬埔寨、格鲁吉亚、洪都拉斯、伊朗、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多哥和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丁家喜因为厦门聚会案仍然被中共当局关押，他的妻子罗胜春当日到美国国务院替丁家喜领奖。罗胜春说，这个奖不是给丁家喜一个人，而是颁给中国的人权捍卫者群体，尤其是还在受迫害的那些人权捍卫者。国务院的声明中说，丁家喜在中国的人权倡导活动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当时他帮助发起了新公民运动。国务院声明强调，保护和支持人权捍卫者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因为他们是民主、诉诸司法、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经济繁荣和环境可持续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研究机构的报告1号指出，2015至2021年间，包括 Intel 和高通投资部门在内的美国投资者占中国人工智能 AI 产业投资的近五分之一。路透社报道，时值美国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与半导体投资审查日益严格之际。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167名美国投资者参与了401笔交易，约占这段期间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投资的 17%。这些交易代表着402亿美金的投资总额，相当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6年期间筹资的 37%。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的报告指出，美国投资者金沙江创投与中国科大讯飞共同投资了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但科大讯飞之前已经被列入贸易黑名单。另外，硅谷银行与万向美国健保投资部门则是与中国的商汤科技共同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主打人面识别的商汤科技后来亦被列入同一个贸易黑名单内。科大讯飞与商汤科技都是因为涉嫌参与镇压维吾尔穆斯林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在2019年被列入黑名单，这个等于禁止他们接收美国技术的出口。 美菲达成协议，扩大美军进入菲律宾的基地权限。被警告不要访问台湾，麦卡锡回应说中共无权支援他的行动。日本传出将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举行G7网络会议，并邀泽连斯基参加。FBI 突袭搜查拜登在特拉华州的寓所，但未发现机密文件。促进消费市场竞争，拜登大斩信用卡公司的迟缴费用。德州参议员提出决议案，呼吁北京释放美国公民斯威丹。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马尼拉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美国和菲律宾宣布达成一项协议，扩大美军进入这个东南亚国家另外四座基地的权限。美菲两国官员在联合声明中说，两国已经同意扩大现有协议，在菲律宾战略地区增加四个地点。目前美菲两个盟邦都在寻求对抗中共的军事崛起，而国防部长奥斯丁亦正在菲律宾进行访问。另一方面，商业内幕星期三报道指出，五角大楼上个月薪酬组的滨海战斗团是美国第十二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亦是计划部署在印太地区三个滨海战斗团之一。这个意味着美军很快就会在距离台湾很近的周边地区部署一支擅长在离岛作战的海军陆战队。之前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在组建后的首次任务，就已经破天荒参加了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前进到吕宋岛北部的卡加延，直接同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吕宋海峡相连。对于中共警告新任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不要访问台湾一事，麦卡锡星期三对媒体回应说，他认为中共不能够命令他哪里能够去。当日麦卡锡前往白宫与拜登总统商讨解决国债上限危机的办法，会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被问及他未来的台湾之行。而根据推特上流传的片段，记者询问麦卡锡如何回应中共警告他不要访台。他表示，我不认为中国能够命令我在几时、什么地点能够去哪里。几日前，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酒杯新闻引述一位直接参与会谈的官员报道，麦卡锡计划今年春天访问台湾，而五角大楼正为此预做准备。去年八月，时任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亦曾经顶住压力访问台湾，而中共随后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升高区域紧张局势。麦卡锡当时亦曾经公开呼吁佩洛西应该访问台湾，并透露如果他当选议长，亦会有意率团访问。今年春季的计划如果成行，麦卡锡将成为1997年以来第三位访台的美国国会议长。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星期三透露，日本政府正在展开协调，有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届满一周年的2月24日举行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网络会议，并考虑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会。日本今年身为 G7 轮值主席国，预定今年5月在广岛市举行 G7 峰会。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正在协调在2月24日先行举行 G7 领袖网络会议。日媒指出，这场 G7 领袖网络会议有意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届满一周年的日子，以 G7 立场对制裁俄国及支援乌克兰的抵抗展现坚定意志。共同社指出，2月24日的 G7 领袖网络会议如果顺利举行，将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年身为 G7 轮值主席参加的首场会议。而有关乌克兰形势，有看法认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春季就发动大规模攻势。目前美欧各国正在透过提供主战坦克等支援，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据拜登总统的私人律师鲍尔星期三表示，执法人员在拜登位于特拉华州雷河博斯滩的滨海寓所已经进行三个半钟头的搜查，但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机密文件。法新社报道，拜登的物产受到最新一波搜查，追查是否不当储存机密文件之后， 鲍尔在声明中说，今次行动并未找到标示为机密的文件。不过探员仍然带走一些看落和他担任副总统时期有关的文件和手写的便条，以便做进一步检查。隶属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在星期三上午进行的搜查行动，似乎代表着对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调查行动规模有所扩大。调查人员之前曾经在他位于特拉华州威明顿的住所和华府一间办公室中发现少量机密文件。拜登是在担任前总统奥巴马副手和竞选总统的时期使用这间办公室。而司法部星期三当日的调查是选择在不提前公布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搜查。据拜登总统星期三宣布的一项新方案，将大斩信用卡公司设定的迟缴费用，并推动调降苹果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在应用程序商店收取的费用。官员表示，这个措施是为了促进消费市场竞争的更广泛政策一环。拜登在白宫发表谈话的时候，亦呼吁国会禁止提高住宿、音乐会门票、手机方案、机票等消费者服务成本的垃圾费。作为拜登倡议的一部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星期三提议禁止信用卡公司为迟缴账单收取过多的费用。当局估计，这些费用每年令到消费者花费120亿美金。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表示，新规定将定有迟缴费8美金的上限。官员估计现行费用平均是31美金。新方案上路之后，消费者每年预计可省下多达90亿美金。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邱普拉表示，新规定经公告之后可望在2024年上路。但主管机关经常会遭到产业团体挑战与诉讼，所以新法规可能遭到阻挡或者是延后施行。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近日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共当局释放一名被不当拘留的德州居民。根据克鲁兹办公室星期三发布的一份声明说，这项决议案要求中共释放自2012年以来一直被不公正拘留的休斯顿居民 Mark Swiden。这项决议案是由克鲁兹与同事，同样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在参议院联决提出。2012年在中国采购地板等材料的 Swiden 在广东省被捕之后，受到与毒品相关的指控。 Swiden 早在2013年就接受审判，但中共法庭直到2019年才做出裁决，并将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克鲁兹表示，这个不单只是为了 Mark Swiden 本人及其家人，亦是为了美国。北京必须结束对 Swiden 的囚禁。他强调，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进行的北京之行，应该是结束这一场悲剧的最后一站。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共政治局会议隐藏了什么呢？2022中国赴美签证数据惨不忍睹，大多数被拒。俄罗斯雇佣兵华格纳集团传染病蔓延，攻台预测越来越近，美国将领看到什么呢？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2月1号，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前一日下午集体学习，却略过了上午更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有观察人士指出，到底有什么敏感的议题不想被外界知道呢？中共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官媒的画面多数是习近平讲话，其他人戴着口罩做笔记，个别镜头显示其他人戴着口罩发言，报道却只字未提疫情。视频人士中原话，中国老百姓大多数都阳过了，政治局成员是否亦都阳过呢？他们怕不怕感染或二次感染呢？过年前习近平称疫情依然处在吃惊的时候，如今已经一个月，如果仲延续同样的说辞， 等于落中共专家的面。1月14号，中共卫健委通报在院染疫死亡病例59938宗，之后中共专家一直造势疫情高峰已过。如果政治局会议亦认为疫情高峰已过，就应该宣布抗疫胜利，但是中共高层睇嚟唔敢咁样做。网传一段短片，1月8号凌晨，大陆南方一名男子在殡仪馆见到令人震惊的场面。他说参加了一次葬礼，却目睹了非常多家庭的葬礼，经历了无数个家庭将自己的亲人送到火化场。他从凌晨在殡仪馆逗留了4个钟头，送入来火化的人不下上百人。该男子描述有些尸体的面部都没有遮掩，令他一下子回忆起看过的战争片，亲身经历的时候令人由内至外，刚开始是恐惧，后来是麻木，没有伤心。作为一个人来讲，看到这么多逝去的人，我怎样去伤心呢？中共官方一月份的内部文件自爆，山东济南市公安在殡仪馆配备警力，24小时轮岗驻守，从东北到西南，火葬场工作人员都众口一词话，疲于应付一直增加的病亡遗体。沈阳一名殡仪馆员工表示，有些死者遗体积压长达5日未有火化。视频人士中原评论话，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公开警示，3年内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一贯宣扬无神论的中共当局，至今不敢反驳染疫死亡4亿人的事实，连一啲回应都没有。李大师的说话应该令中共高层不敢轻率，如果这波疫情还会再死1亿人，谁又敢现在宣布抗疫胜利呢？中原分析，中共两会按原定计划还有1个月就召开，如果中共不能宣布抗疫胜利，是否要硬着头皮开两会，大概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一大议题，相应的换届人事安排当然更重要。其实中共20大之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在内部已经明确了相应的职位，只等中共两会正式上任，其他中央部委的人选恐怕还未有最后确定，但应该都是中央委员里面。政治局会议讨论重大人事安排，一般从不公布，党媒报道经常以其他事项一带而过。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最重要议程，应该就是最终确定中共两会的换届名单。中原话，疫情没有真正过去，是否早阳早好早恢复没人知道，但伴随着中共两会的大换班，新一轮折腾已经来临。中共不懂治国，折腾却是一套套，中国老百姓完全看不到希望，只希望越来越多人能够早日脱离中共，不要为他陪葬。美国国务院近日公布了2022年的签证数据，从签证总数来看，各国赴美签证都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是中国赴美签证的数据却惨不忍睹。北京大使馆加上上海、广州、沈阳总领事馆批准的非移民签证总共先至12万出头，而疫情前的2019年批准非移民签证总数高达121万，亦就是说2022年仅为2019年的 10%， 大量申请遭到拒签。国务院的数据显示，美国批准的非移民签证从2021年的279万2022年激增3倍到681万，而移民签证亦从2021年的285000增加到2022年的493000，超过了2019年的462000。从各国签证来看，落差最大的无疑是中国。在疫情前几年，中国无疑是申请美国签证最多的国家。在2019年，即使是通过人数较少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批准的非移民签证亦超过10万个， 比大多数国家整个国家的签证人数还要多。当时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通过了328,000的签证总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更是批出了381,000个签证。但是在2022年，整体数据直接下滑到底。除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关闭之外，即使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亦只是37,900个。疫情前最多的上海总领馆批准的签证只有23,000个。广州总领馆在2022年批出最多赴美签证是55,000个。在小红书上，赴美签证被拒的亦大有人在。很多情况之下，签证官根本不看任何材料，简单问几个问题就拒签了。俄罗斯雇佣兵华格纳集团 Wagner Group 日前传出爆发传染病。乌克兰情报透露，在顿涅茨克的俄罗斯占领军和华格纳雇佣兵中，传染病正在蔓延。此外，一名被俘的华格纳雇佣兵向乌克兰军方供称，比起战死沙场，他更害怕普京。为了消除犯罪记录，他投身这个雇佣兵团。而华格纳集团上个礼拜被美国认定为重大跨国犯罪组织。华格纳集团头目普利戈津日前说，要将囚犯新兵培训成食人者战斗机器。外传华格纳雇佣兵只要为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能够在前线生存6个月，就能够将罪刑一笔勾销，万一战死亦可以获得500,000卢布的抚恤金。不过他日前叛逃的一名雇佣兵供称，新兵被当炮灰，战死就被捕失踪，因此华格纳的承诺是一张空头支票。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每日战情更新情报指出，由于卫生条件差，华格纳集团雇佣兵中的传染病例有激增现象。虽然较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声称成功占领巴克穆特 Bakhmut 以北的乌克兰村庄，不过乌克兰军队最新影片显示，他们在巴克穆特歼灭了一组华格纳雇佣兵。俄国战进入关键时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警告，普京没有意愿和平解决冲突，现在更集结更多军队，积极取得新武器弹药，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乌克兰的情报则显示，决战可能发生在2月24号，就是俄乌战争爆发1周年之际。时评人士张天亮分析，这件事可能是普京自己想好的一个算盘，因为从现在开始2个月内，可能是普京最后的窗口期。北约各国援助乌克兰坦克一旦到位，乌克兰的坦克手亦训练成熟，这样俄乌的实力就会发生逆转性变化。乌克兰将很快会夺回大片乌克兰东部领土，甚至可能很快收复克里米亚。所以普京想趁乌克兰还未获得德国炮二坦克之前快速发动进攻。但是普京现在已经山穷水尽，可以用的军队已经在前线大量消耗，加上从情报、弹药到后勤补给都没有改善。而乌克兰已经得到了北约很多先进的防御性武器。随着时间的拖长，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弱，乌克兰变得越来越强。所以实际上，现在俄罗斯要想解决乌克兰的问题是没有可能。或者普京想在短时间取得一些战场优势，然后借此开始谈判，但是乌克兰方面肯定不会接受。台湾国防部2月1号报告，1月31号到2月1号，中共24小时内派遣34架次军机、9艘次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几时攻台成为美国军方将领热议的话题。美国空军一位上将近日在一份泄露的内部文件中预测，2025年美国和中共将为台湾开战。去年10月，美国海军的一位将领预测， 美军最早要在今年为与共军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另外，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坚持认为中共在2027年前犯台，那为什么美军将领都预测中共未来的几年入侵台湾呢？他们看到了什么，又正在担心什么呢？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 Michael Minihan 上将在1月27号的备忘录中说，美国最快恐怕在2025年与中共爆发冲突，最可能是为了台湾。他敦促旗下指挥官令他们的部队在今年达到最佳的作战准备状态。米尼汉提到美中最可能爆发无人机群冲突，他的备忘录下令空军机动司令部 Air Mobility Command 在2月28号前报告为准备与共军作战所做的主要行动，目标包括一支加强准备就绪综合和灵活的联合部队机动小组，准备在第一岛链内作战并取得胜利。去年10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 Mike Gilday 上将亦在智库会议指出，他观察到过去20年中共的动作比他们原来提出的时间点都要早，所以在他看来不排除中共攻台的窗口期在2023年的可能性。美国海军必须随时做好今夜战斗的准备。已经退役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目前在台湾访问，他亦认为中共会在2027年之前翻台。美国专家坎西钦 Mark Kensian 表示，习近平的言辞以及中国在台湾周边的行动令美国将领产生了急迫感。同样原因，他的同事对战局做了推演，将共军侵台设定在202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将军表示，大家都相信共军正在发展某个时刻攻击台湾的能力，美国必须做好准备。美国之音报道，北京担心政治窗口很快就要关闭，所以亦可能促使他提早行动。分析人士认为，台湾不接受中国统一条件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更为坚决。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虽然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战争亦并非不可避免。美国、日本和台湾的防御态势可能会令中共三思。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胡音与案记者会喺度做戏，民众话彻底睇清你哋。习近平喊话解决被捻住条颈嘅问题，分析话，中共败在体制，中国股民 92% 亏损，六媒报道后急删文。美议员呼吁苹果安卓立即下架抖音。通货膨胀放缓但仍偏高，美联储言论鹰派。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3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2月2号，江西当局召开胡音语事件新闻发布会，并允许记者提问。当局大动作召开新闻发布会来讲明这件案情，而且仲直播这一场记者会，咁几乎是前所未见的。但网友发现整个过程似乎是事先就已经安排好的。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当好多记者举手请求发言提问时，主持人才刚刚开始讲话，还未讲出要哪一位记者提问，一名身穿黑衣手持米高峰的女工作人员就开始奔向既定的目标。主持人的话音未落，米高峰已经被递到记者的手中。还有大陆网友在网易发文说， 胡鑫宇事件新闻发布会的提问环节有些奇怪，有位男记者坐在中心区，手高高地举了 N 次，但主持人就是没有看见。这位未被提问到的记者就坐在中间第二排，位置很显眼。当第一次提问开始，他就积极举手，但一连几个问题过了去，主持人视他为空气，没有给他机会。后来他干脆抢答，在上一个问题刚刚结束就举起了手，
那就是说
他是想提问的，但是主持人仍然看不到他。因为到目前为止，网友心中还有很多疑问，例如衣服是着反了的，106日都找不到，具体死亡时间等等都未有答案。这次新闻发布会可能提前彩排过，边个提问提问内容都是提前设计好的。在记者会上，警方认定胡鑫宇是用鞋带自嗌死亡，还强调胡鑫宇有厌世的表现。江西省公安厅的官员介绍，经过检查鉴定，胡鑫宇自己用的鞋带一条长147厘米，阔 0.8 厘米。鞋带的材料同同类型的棉质鞋带相比，具有不易腐烂、拉力强的特点。经侦测实验，同款鞋带在缓慢拉升状态下，最大承重量是85公斤。之外，随着时间推移，尸体腐败后，水分会流失，延长了鞋带的承重时间，所以没有发生断裂。当局的讲法令到民众气愤激动，网友讽刺说，看来胡鑫宇的鞋带是定做的。之前很多网民上传测试鞋带的影片，来证明用鞋带自艺是不可能的。事件发布会直播的评论区，大陆网民的留言显示有大量的不信不信。有网民说，如果他是被谋杀的，背后的这个凶手就真的太可怕了。疫情看清了很多，胡鑫宇事件又体会了很多。还有网民发影片质疑警方的结论，并说彻底看清你们了，真的，反正我就跟你说，老百姓是心寒的。江西省公安厅官员还声称，少数人恶意编造并传播虚假资讯，扰乱社会秩序，因此遭到逮捕。有疑似知情者透露，据胡鑫宇外公外婆透露，胡鑫宇父母和舅舅已被强制送入了当地的酒店，手机亦被逼上缴，不能够发声，而且有专人24小时看管他们。胡鑫宇外公外婆还披露，他们两老住家亦被安装监控设备，无法出门。胡鑫宇案引起全国关注，还未有尘埃落地之事。过年前后一个多月，包括山东、河北、河南、四川、江西、湖北等多地，发生至少10多宗青少年失踪案。寻人启事的影片显示，有些写离家后失联，有些写同同学出去打篮球后失联，还有一名高三女生离奇地在学校晚间自我温习课休息时失踪，令人联想到胡鑫宇案。胡鑫宇案令民众联想起去年发生的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特点是，虽然都受到舆论的大量关注，但最终案件的结果都是谜。有推特网友评论说，从一条铁链到一条鞋带，一切都没变。美中科技战升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喊话，要科技自立，解决外国捻住条颈的问题。不过分析认为，中国想发展晶片根本是不可能，原因是中共的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中共官媒新华社星期三报道，中共政治局1月31号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喊话要科技自立，还提出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扩大在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包括民间投资等。习近平还说要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自2012年起，中国在晶片业投下巨资，针对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国家大基金孕育而生，但是近年却屡屡传出主导该基金的多名高官被捕、烂尾，而且还招来腐败的问题。 时事评论员王克表示，中国体制缺陷、政治运动是晶片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晶片业不会有发展。由于体制缺陷造成中共和欧美国家没有先进技术交流，中国缺乏企业家和工匠精神的氛围，导致这些企业只想赚快钱、搞山寨，想方设法去纳钱，而不是稳扎稳打做研发和工艺。王克指出，中共将被链住条颈当成国家战略任务、政治任务来解决，国家权力介入到企业里面，抑制了企业的自主发展。中国不单止未和美国达成合作，还令到中美科技冲突升温。美国对于中国晶片产业供应链实施很多的出口限制，日本、荷兰亦将加入抗中阵线。所以中共的政策问题、失败的举国体制，令到中国的晶片大梦永远不可能实现。一条2022年超过 92% 的股民亏损、近八成股民精神状态不佳的消息，引发大陆的舆论关注，同时亦引起众多股民的共鸣。2月2号同花讯财经的官方微博报道说，央视经济半小时对764600名股民进行了调查，显示2022年有 92.51% 的人亏损，只有 4.34% 的人盈利。因为长期在股市中煎熬，股民的精神状态普遍不佳，23%会因为亏损感到崩溃，33%感到焦虑，29%出现了抑郁症状。上述消息引发网民的关注和热议，当晚同花讯发文致歉，称今日本微博发布的2022年超过 92% 的股民亏损，相关微博信息有误，现已删除。对此有不少网民评论说，讲真话亦要道歉，这个国家只会被讲假大空的赞美，不止 92%， 可能更惨，世界有哪个比 A 股更惨。每日经济新闻转载了同花顺的消息，同时亦引述了中国人民银行1月20号发布的2022年金融市场运行的情况。2022年尾，上证指数跌幅为 15.1%， 深证成指数跌幅为 25.9%， 两市全年成交额同比减少了 13%。 上游新闻采访了光大证券一位要求匿名的资深投资顾问，他透露说，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2021年约有 78% 的人亏损，赚钱的人只有一成多一点。即使在2020年这种大盘大涨的年份，蚀钱的人亦高达 72% 左右。而好像2018年这种行情不好的时候，亏蚀者占比更是高达 85%。早在一年前就有大陆网民披露了个人炒股后的惨状。2021年底，一位叫何生一的网友发帖文，题目是50万还剩下12.9万，平安夜好想大哭一场。帖子说，本来中年失业后，家里就少了一份收入来源，本想借股市发个财，治个富，没想到却成了家庭的负担，亲戚们的笑柄。近期有多重信号显示，美国两党可能采取跨党派行动，限制 TikTok 软件。2月2号，美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人班纳特 Michael Bennett 致信苹果和谷歌公司的总裁，呼吁这两间企业应该立即将抖音国际版软件 TikTok 从手机应用程式商店中删除。班纳特表示，美国民众普遍担心中共政府利用 TikTok 盗取个人消息。中共法律规定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需要将内部数据移交给北京政府协助情报工作，这样增加了 TikTok 软件渗透美国的危险。班纳特说，现在 TikTok 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以接受的国家安全威胁，中共很有可能通过 TikTok 来谋取私利，例如北京可以通过调整算法来向美国人展示破坏民主制度、打压台湾和香港的内容。任何中共支配的公司都不应该有这么大规模的对美收集资料、呈现信息的权力。考虑到风险， 敦促蘋果和谷歌公司立即將 TikTok 從應用商店下架。儘管 TikTok 一再嘗試保證不會將美國用戶數據儲存在中國，但是近期在歐洲發生一宗數據洩漏案，引發了國際社會的警覺。在歐洲的 TikTok 分公司有中國大陸員工擅自通過 TikTok 軟件定位了幾名記者的行蹤，並收集了私隱資料，試圖尋找和記者接觸的匿名公司的吹哨人。事件曝光之後引發各界震驚，目前美國國會傾向於在 TikTok 禁令的問題上達成共識。美眾議院兩黨計劃在2月份對針對全美封禁 TikTok 的法案進行表決。前總統川普在2020年曾經推進相關的提案，但是當時的禁令遭到法院的推翻。同市場預期一樣，美聯儲在2月1日星期三宣布加息25個基點，聯邦基金利率目前區間升至 4.5 厘至 4.75 厘。主席鮑威爾指明，儘管通脹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放緩，但仍然偏高，所以未來將持續幾次加息。美聯儲表示，仲未結束的俄烏戰爭被視為增加全球不確定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新冠大流行亦是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不过鲍威尔同时指出，今年经济增长放缓，如果速度大致符合预期，通胀将更快下降，只不过今年不太可能会减息。根据最近的经济报告显示，美国物价压力正在缓解，增速慢慢回落，这些迹象表明央行抵制通胀的措施对经济的影响逐步发挥了效应。但緊張的勞動力市場為美聯儲帶來了較多的壓力，政策利率很可能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保持在最高峰的水平。鮑威爾直接指出，職位空缺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他認為勞動市場目前仍然是供不應求。雖然勞工部的月度就業報告中平均時薪的年度增長已經放緩，但工資水平居高不下。研究它的原因，推动 CPI 上涨的领域主要是来自屋价，该项数据环比上涨达 0.8%。 如果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美国去年12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了 0.3%， 同比上涨了 5.7%， 环比涨幅较一个月前高出了 0.1%。 美联储的官员希望在经济不衰退的同时令到通货膨胀下降，即所谓的软着陆。不过经济预测师们则对美国的经济前景信心不足。据《华尔街日报》上月调查，经济学家预测2023年发生经济衰退的概率为 61%， 关键的经济指标都指向经济衰退，目前的状况不甚乐观。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再见。
普京将习近平逼上梁山，中共外交部重复同一发言。胡鑫宇案官方定调轻生，民间舆论沸腾。计划访台被中共警告，麦卡锡霸气回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勇。今日是2月3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俄乌战争接近一年之际，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普京最近的举动似乎想将习近平逼上梁山。俄罗斯外交部说，应普京总统的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这个月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更表示，今次访问将会成为今年俄中双边关系的核心事件。消息迅速引发关注，不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连续两日被问到这件事时，都拒绝确认习近平是否准备出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连续两日都给了同样的答复。 说中国和俄罗斯在各个层面保持密切合作。至于具体访问，目前我没有可以分享的信息。就在一年前全球谴责俄罗斯入侵行动的背景下，克里姆林宫曾经宣布习近平话俾普京知尊重俄罗斯的行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当时就曾经就此报道话，习近平咁就被拖上普京的战车。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形容话，中俄结成新的轴心同盟。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消息在中共阵营内亦都引起不同反响。例如南华早报就在1月31号发表文章，认为这样的访问将会凸显北京在同西方的地缘战略竞争中作出的战略选择是站在莫斯科的一边，并且对西方发出挑衅的信号。该报罕见地对习近平可能访问俄罗斯一事提出批评。有观点认为普京设法将习近平拉上沉船，习近平怕了，因此迟迟不证实今次出访。不过德国之声一号发表署名张俊华的评论文章，认为看起来俄罗斯设法将习近平逼上梁山，但是实际上是习近平对普京不离不弃。张俊华指，华尔街日报去年年底曾经报道清华大学智库送了一份关于对俄罗斯情况的评估报告给习近平，指俄罗斯的经济没有未来，暗示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密切关系的回报有限，而习近平对报告的批示是一派胡言。张俊华跟着指出，最近美国和盟友加强在印太的军事布局，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访问台湾，这些实际上都妨碍了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内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很可能激怒习近平，令他抛弃对西方的幻想，从而决定用中俄结盟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张俊华认为习近平可能加强对俄罗斯的支持，换取俄罗斯支持他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样习近平去莫斯科访问就是十拿九稳的事。可以想象习近平去莫斯科肯定不会空手去，如果这样下去，乌克兰战争今年的走向将会变得复杂。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月31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之后，亦都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莫斯科和北京加深军事合作，制造了自从二战以来全球最危险的紧张局势。江西少年胡音宇失踪一案因为疑点重重，引发各界高度关注。2月2号上午10点，江西省元山县举行胡音宇事件新闻发布会，公布最终的调查结果，说遗体发现的地点是第一现场，在中心现场没有打斗，没有拖动的痕迹，认为胡音宇是吊颈自杀身亡。相关的讲法在海内外网络掀起巨大争议。在新闻发布会，江西省官方就案件提供了一系列讲法，包括所谓的怎样办案。其中江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胡满松说，由于做得不够，百几日才发现胡音宇的下落。另外，官方还特别强调所有器官都齐全，并没有小到。大陆传媒在报道附上官方提供的新闻稿内容，说尸体检验结果符合自杀特征，并且对他的心理刻画显示胡音宇在失踪之前透露出严重的心理问题，说他在10月14号下午5点40分夜晚11点08分分别录制了两段内容表达自杀意愿，而且录音内容不存在人为合成和篡改情况。官方公布的这些消息引起中国网民热议，说等待的结果很痛心，一直有关注，一直是失望，这种结果是网友早就想到的，真相只有一个，结果会有多个。还有网民无奈说，疫情看清了很多，胡音宇事件又体会了很多。胡音宇，夜晚多点去看看害你的人，一定要将害你的人带走，你迟早会见到害你的人， 68层地狱向你赎罪的。有网民就嘲讽话：乜嘢地毡式手杀啊？手边度啊？边度手咗啊？百几日笑死人啦！胡音宇未死，能够避开地毡式手杀；死咗能够避开警犬。反侦查能力极强，保护伞嘅威力太大，警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同亲人。三个月证据处理得干干净净，恭喜官方以一己之力胜过好几亿人民群众的舆论压力。仲有人话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呢一套剧一举囊括咗各大奖项的所有奖杯。江西公安厅长好趁呢一啲奖项系度身订造噶。关注事件的海外网民亦都对官方的定论提出种种质疑。有推特网民发表文章话，内容好丰富，但系唔出示胡音宇嘅笔迹录音，而且呢一啲嘢亦都太容易编造啦。咁长时间冇佢嘅同学出嚟讲说话，媒体自媒体人百几日都揾唔到佢嘅同学。再者，如果是轻生，为什么可以避开录影镜头？地毡式搜查亦都找不到。有人说没有胡音宇爸爸妈妈舅父的发布会，就是上坟烧报纸呃鬼。针对官方特别强调胡音宇所有的器官都齐全并没有小刀，有网民表示那就是不打自招，发现遗体那阵都腐烂成骸骨了，他们怎么知道没有小呢？咁反而加重咗网民对胡音宇器官被移植嘅猜测。事实上，胡音宇失踪之后，网络就疯传一个讲法，指佢系稀有血型，器官同中共某高官吻合。日前，大陆娱乐界评论家宋祖德亦都爆料话，佢自己喺上海一啲医院明查暗访了解到，胡音宇嘅器官喺10月14日失踪当晚就俾人以几亿嘅价格攞走。2月1日，美国知音在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表示，虽然胡音宇引发器官移植猜测没有证据，但是前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说，中国器官移植是一个庞大产业，有当事人出面证实中国死刑犯还未断气就被摘取器官。而新疆机场设有器官移植绿色通道亦都是事实，被称为器官农场。针对官方的所谓结果，大陆人权律师王全章向大纪元表示，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任何结论，结果都不会有中国性，警方不会有政治中立性，在中国又存在明显的政治偏向。推特网民多伦多方面发文说，胡音宇案的结果令他陷入不知道怎样相信，如果相信有器官买卖，那就等于相信中国有庞大的黑幕，政府比想象的恐怖得多。如果相信是自杀，那就等于相信中国基层公务员能力极差，这么多的人搜索了这么多日都没有结果，反而被农民意外发现。但是老实说，两种结果都是在理智上难以接受的。美国联邦众议院新任共和党众议长麦卡锡近日传出计划在春天访问台湾之后，受到中共警告说不可以重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覆辙，还要求美国人不可以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对此，麦卡锡一句说话霸气回应。综合海外传媒报道，麦卡锡一号前往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商讨解决国债上限危机的办法，之后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讲到他未来的台湾之行。根据上传到推特的影片片段显示，记者在询问他怎样回应中共警告他不要访问台湾的时候，麦卡锡就霸气回应说，我不认为中共能够命令我在何时何地能够去哪里。 New Talk 新闻报道指，麦卡锡一直以来与台湾关系友好，他过去曾经多次力挺美台关系，更加支持军售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